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古来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一生在世，无论是轰轰烈烈功成名就，还是浑浑噩噩一事无成，最终都要殊途同归，撒手尘寰。
到底是非功过由谁评说？盖棺之后由谁定论呢？那就是神。请听《列王纪查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晨，愿大家平安，欢迎收听《列王纪查经》。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列王纪上》13章11到32节。上一次我们在《列王纪上》13章第1到第10节看到了一个来自犹大的年轻先知，圣经称他为神人，他勇敢地谴责了耶罗波安的恶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位先知的名字，但从他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顺服神的先知。他不害怕人的威吓，不求人的荣耀，也不向财富妥协，唯独追求完成神交托给他的使命。这位神人的榜样实在值得我们效仿。当这位神人完成了他的使命后，他就按照神的嘱咐匆忙离开伯特利。但事情还没有结束，正当他庆幸自己能够平安完成使命时，他万万没有想到前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危险在等着他。神人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在场的以色列人都有目共睹，这是一件极其轰动的事，有谁敢这样跟以色列王说话呢？所以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当神人正在赶路回犹大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他遇上了一个来自伯特利的老人。我们看13章的11到15节。11到15节说，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他儿子们来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和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父亲问他们说，神人从哪条路去了呢？儿子们就告诉他，原来他们看见那从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备好了驴，他就骑上去追赶神人，遇见他坐在橡树底下，就问他说，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不是？他说是。老先知对他说，请你同我回家吃饭。圣经称这个老人为先知，他究竟是谁呢？留意，这个老先知没有参加耶罗波安的献祭典礼，是他的儿子们 将他们所见所闻的转告了他，所以他才追赶这位神人，想一睹他的风采。为什么这个老先知没有出席这么重要的宗教典礼呢？他是不是行动不方便，所以未能出席呢？既然他可以骑着驴追赶神人，可见他不是因为健康的问题不能参加耶罗伯安的典礼。另一个可能性就是他不赞同耶罗伯安的宗教改革，所以他不愿意参加。问题是，如果他反对耶罗伯安的宗教改革，为什么他不像祭司、利未人以及以色列的虔诚人那样迁移到耶路撒冷呢？还有一个问题是，圣经称他为先知，既然是先知，为什么他不奉神的名谴责耶罗伯安的恶行呢？神是明显不喜悦耶罗伯安的恶行，所以才差遣犹大神人来责备耶罗伯安。为什么神不差遣这个老先知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个老先知已经向环境妥协了。虽然他知道耶罗伯安所行的不蒙神的喜悦，但他没有勇气站起来反对他。他已经失去了先知应有的素质，所以神也不再使用他了。老先知可能为了可以安安乐乐地度过晚年，他选择了妥协，但妥协的代价实在太高了，因为神不再使用他了。当他从儿子们的口中知道犹大神人所行的一切事后，他就非常的敬仰他，很想跟他见面交通。于是他就马上叫儿子们为他备驴，好追赶神人。后来他在橡树底下遇见了神人，于是就请他回家吃饭。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神嘱咐神人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这位神人长途跋涉，肯定已经非常的疲累，巴不得马上有的吃有的喝。面对老先知的邀请，他怎么回答呢？我们看16和17节。16和17节说，神人说，我不可同你回去进你的家，也不可在这里同你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神人对老先知说，神不允许他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以从他去伯特利的原路回犹大。他还是坚持听从神的命令。当耶罗伯安邀请神人留下吃饭时，神人也是这样回答他的。看来神人的意志非常坚定，他一心只想遵行神的吩咐，完成神交托给他的使命。老先知肯定非常失望，难得遇上一位神的先知，怎么可以随便放他走呢？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来欺哄神人留下。我们看18和19节。18和19节说，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这都是老先知宽哄他，于是神人同老先知回去，在他家里吃饭喝水。看见这位年轻先知对神的命令如此执着，老先知就告诉他，他也是先知，是同路人，都是侍奉同一位神。老先知还欺哄他说，有天使奉神的名要他请神人回家吃饭喝水。当神人听见原来这位老人家也是先知，是神差派他来的，他心里的戒备马上就解除了，于是就跟着老先知回家吃饭。老先知用属灵的理由终于成功地欺哄了神人。 问题是，既然年轻人是神人，是个先知，为什么他看不出老先知是在说谎呢？一个解释就是，神没有向他启示，可能是为了要考验他的顺服。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当神人听见老人也是先知，他就解除了戒备，没有想到要求问神。既然不求问神，神也不会给他答案，但无论如何，神也没有必要向他启示什么，因为在他离开犹大前，神已经嘱咐他不可以在伯特利逗留。可能神人以为神只是不允许他跟不敬虔的以色列人，比如耶罗伯安，吃饭。老人既然也是先知，是资深的同道，神应该不会禁止吧？说不定神是借着这个老先知来提供饮食，给他补充体力。就这样，神人就被老先知欺骗了。我们继续看20到22节。20到22节说，二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可能你心里会有一个疑问，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老头确实是神的先知，或者曾经是神的先知呢？请你留心看第20节，这里说到神的话临到老先知，跟着他就责备神人违背了神的命令，不应该在神禁止他吃饭喝水的地方又吃又喝。他还预言神人会因此而客死异乡。如果我们往下看，就知道老先知所说的话后来都一一应验了，可见老先知宝刀未老，他还能奉神的名说预言。现在你可能更困惑了，如果他真的是神的先知，为什么他会奉神的名撒谎害死神人呢？其实道理很简单，老人年轻时确实是神的先知，但出于某些原因，神后来就不再使用他了。正如我以前说过，属灵生命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神不再使用老先知，是因为他的属灵生命倒退了。当一个人的属灵生命倒退时，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就如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2章20节说，那些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老先知的属灵光景非常不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甚至敢奉神的名撒谎，这就是属灵生命倒退的可怕。可能你会问，既然老先知的属灵情况这么糟糕，为什么神还会借着他说预言呢？大家必须明白，如果神愿意，他可以透过任何人，包括罪人，来行神迹说预言，因为这是神的主权和自由。我们都知道，神借着一头驴向先知巴兰说话，如果神可以借着一头驴传达他的旨意，他也可以透过任何人来传达他的旨意，或者说预言。我想强调的是，能够行神迹说预言，并不能证明我们的属灵生命就没有问题，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很多基督徒以为只要能够行神迹说预言或者说方言，就证明自己的属灵生命非常好，这样的理解可以误导我们， 以为行神迹、说预言，就是属灵生命最重要的东西。老先知的例子就是要提醒我们，属灵生命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他曾经一度是神所重用的人，但他不能持守自己的信心，结果被神遗弃了。当他听见犹大神人的激发人心的见证，以及他那坚定顺服神的心智时，他是多么敬仰这个年轻的先知啊！他不禁想起自己当年对神的热心，可惜这热心今天已经荡然无存。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为神发光，神就会兴起其他的人来取代我们。属灵倒退的代价太高了，太可怕了。老先知不仅不能造福以色列人，他还害死了一个神人，这是多么可悲呀！每当你读这段经文时，你心里肯定会有很多疑问，比如，既然神人对神那么忠心，为什么神不保守他呢？神这样待这位年轻的先知公平吗？其实，神老早已经警告了他，这次的任务极其危险，他必须时刻保持警醒。神嘱咐他不可以在伯特利吃饭喝水，这提醒不仅是针对耶罗伯安，也是针对老先知。可惜，当他任务完成后，他就解除了警戒，结果被老先知迷惑了。神允许老先知诱惑他，因为神要考验他的心。作为神人、先知，他的责任就是要按照神的意思带领神的百姓。一个不顺服、不警醒，或者不懂得分辨神旨意的先知，如何能够带领神的百姓呢？他最后岂不就成了害人的假先知吗？这正是老先知的问题了。神已经预知犹大国和以色列国的属灵情况是每况愈下，迷惑人的假先知会越来越多，所以神要兴起忠心的仆人来挽救他的子民。如果年轻人经不起这次的考验，即使这次他保住了性命，将来恐怕也会成了像老先知这样害人害己的先知。神要借着这个可怕的例子，来向所有的先知传达一个严厉的信息：属灵的征战极其凶险，稍微不警醒，性命难保。这个信息不仅是给当时的先知们，也是给我们这些身处在末世的信徒。我们要留心听，留心思想。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看23到25节。23到25节说，吃喝完了，老先知为所带回来的先知被驴，他就去了。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将他咬死，狮身倒在路上，驴站在狮身旁边，狮子也站在狮身旁边。有人从那里经过，看见狮身倒在路上，狮子站在狮身旁边，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诉说这事。一切就如老先知所预言的应验了。神人离开老先知后，就在回犹大的路上被狮子咬死了。有趣的是，28节告诉我们，狮子非但没有把尸首吃了，还站在尸首旁边守护着。狮子也没有袭击驴，驴也乖乖地站在尸首旁边。为什么这么奇怪呢？正如我刚才说，神就是要借着这一件奇怪的现象，来向他的先知们 传达这个严厉的信息。所以25节说，从那里经过的人都向人诉说这件奇怪的事。可想而知，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犹大和以色列。凡是敬畏神的人都能领悟这件事背后的信息。我觉得狮子和驴的表现非常特殊，他们没有按照自己的本性做出反应，他们是完全顺服神的指示。但愿我们也能学习他们对神的顺服。我们不需要好高骛远，只要学习狮子和驴的那种顺服神的态度，神一定会使用我们。不要忘记先知巴兰的故事，神不能使用巴兰，因为他不顺服神，神无奈只好借着巴兰的驴来责备他。可见动物比人还要顺服神。如果你自称是神的仆人，神真的能够随心所欲地使用你吗？我们继续看29到32节。29到32节说，老先知就把神人的尸身驮在驴上带回自己的城里，要哀哭他，葬埋他，就把他的尸身葬在自己的坟墓里，哀哭他说，哀哉我兄啊。安葬之后，老先知对他儿子们说，我死了，你们要葬我在神人的坟墓里，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有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当老先知知道神人遇害后，他就赶紧备了驴赶到现场，把神人的尸体运回自己的城里。当老先知将神人的尸体运回城后，他就将神人的尸体葬在自己的坟墓里，跟着就为神人哀哭。真奇怪，神人遇害完全是他一手造成的，为什么还要猫哭老鼠呢？可能是他良心自责，自己不能被神使用，最后还害死了一个年轻有为的先知。还是说他是在惋惜以色列又少了一位先知？虽然神已经不再使用老先知，但他终归还是一个先知，对神的作为有一定的认识，所以他确信神人的预言一定会应验。他吩咐他的儿子们，当他死后一定要将他埋葬在神人的坟墓里，这样他或许可以托神人的福，逃避将要临到的审判。这一点大家可以参考列王记下23章15到18节。老先知非常明白神做事情的原则，所以他确信神人的话一定会应验。虽然他明白很多真理，明白很多奥秘，但他除了哀哭神人之外什么也没有做。可见明白圣经道理甚至明白神的启示也不一定对我们有帮助，除非我们向神做出回应。虽然老先知明白神的心意，但他也没有向神做出回应，他也没有担负起先知的职责，向以色列人宣告这个信息，他也没有像其他近前人那样离开以色列。这一点确实令人大惑不解。圣经借着这个例子特别要提醒那些年长的传道人牧师，要持守对神起初的爱心，不要让魔鬼借着权势地位金钱慢慢侵蚀你的信心。如果你向世界向罪向肉体妥协，久而久之就会变得像老先知一样，徒有一个属灵的外壳，因为神已经不再使用你了。神不能使用你祝福他的百姓，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绊倒害死年轻的信徒。 老先知身在以色列，却不能带给以色列人属灵复兴，最后还害死了年轻有为的神人。教会不能复兴，问题可能不在年轻信徒身上，而是在老牧师、老传道身上。我们当重新检讨我们跟神的关系，不要做一个害人害己的老先知。这个例子也提醒年轻的信徒，我们要尊重属灵长辈，听从他们的意见，这是神喜悦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学习凡事分辨何为神的旨意。即使你不能分辨，你也当学习求问神，因为这是你的责任。如果你有一颗爱真理、顺服真理的心，我肯定地告诉你，神必然会带领你。如果你想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仆人，就必须学习分辨神的旨意，免得你一不小心就被属灵的狮子，就是魔鬼吃掉。最后，你可能还会有一个问题，既然神对犹大神人这么严厉，为什么神不杀死老先知呢？神对犹大神人严厉，是因为他违背了神的吩咐。神是要用犹大神人作为其他先知的借鉴，他未必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那些不顺服的先知。神要借着犹大神人的死来传达一个严厉的警告，至于其他的先知留不留心听，就在乎他们了。总之，神是会按照他们所行的来审判他们。使徒行传里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因为对神不诚实，神就击杀了他们。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我们对神不诚实，我们也会像他们那样突然倒闭，不会的。神是要用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作为我们的借鉴，至于我们留不留心听，就在乎我们了。但神一定会按照我们所行的来审判我们。好了，我们今天的列王记查经就到这里为止，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